愿你们平安。我们这一期的幸福小组啊，快要到是第六次聚会，应该还有两次，我们就要结束在家里的八次聚会。那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同工、慕道的朋友、开放的家庭来代祷，好吗？请大家继续的参与和支持。圣经说啊，流泪撒种的被欢呼收割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流泪，对吗？很艰难。有的时候会受到伤痛、误解，我们花时间、花精力、花热情，出钱出力，我们流泪撒种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很快就要收割。所以，我为我们这些为主摆上的同工们日新传福音的勇士们，为他们一起来感恩好吗？我们感谢主，求上帝祝福我们这些弟兄姐妹。今天呢，我跟弟兄姐妹要在来讲马可福音。你知道有四卷福音书，那四卷福音书马太跟路加，他有耶稣的家谱，他讲到耶稣童年的一些片段，讲到耶稣出生的地点。但是你读约翰福音，他一开头就是太初有道，那是把你带到万物的开头的那个时候。那马可福音呢，他第一句话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那这句话是整卷马可福音的题目。所以马可福音是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。我们传福音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弄明白、弄清楚耶稣是谁，我为什么要跟随他。所以这一系列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更深的来认识耶稣。那今天我们是讲的耶稣要走进约旦河，他走进我们人生的混乱，走进人生的黑暗，走进人生的弯曲、失望、悲苦，把我们从混乱当中带出来，从黑暗当中带出来。那在开始的时候呢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你问他你是谁呀？你怎么介绍自己啊？你说我叫约翰，那今年是60岁，生在荷兰的开封，长在荷兰的邯郸。河北，对不起啊，我准备把这个区域要改变一下，那个河北的邯郸。那好了，这是你介绍的，有地点有时间，你今年多少大年龄？60岁。那61年前你在不在？你不在。你问耶稣，如果你在2000多年前你行走在加利利，你看到了耶稣，问到了遇见了耶稣，你说耶稣先生你是谁，耶稣会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我的名字叫耶稣，我生在伯利恒，长在什么地方？拿撒勒。今年多大年龄？30岁。因为他出来的时候30岁出来布道，公开的开始他的事工。那问大家，那31年前耶稣在不在？那好了，那就是说在2225年前耶稣出生，对吗？那就是说2000年左右的时候，那时候耶稣还在地上行走，在传福音。那几年以后是不是就消失了？没有。所以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就问啊，耶稣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他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中国的孔子比他早500年，你看看我们中国的文化都古老都悠远，比耶稣早了500年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耶稣介绍没有完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问大家，亚伯拉罕是出生在哪一年？公元前2000年左右。那比孔夫子早多少年？1500年。那时候大概是中国传说中的夏朝。哦，你说原来在4000多年前耶稣他就说我就在那儿，我比亚伯拉罕还要早。你已经开始抓脑袋瓜 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可是耶稣的介绍还没有完，你看他耶稣在最后上十字架之前，他祈祷的时候，我们叫大祭司祷文。你看他这里面两句话，他说：“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”这是一句话。然后第二句话：“父啊，我在哪里，照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先，你已经爱我了。”耶稣怎么介绍自己？创立世界以先，还没有山，还没有水，没有树木，没有花草，没有人，没有地球，当然没有中国，没有美国啦，没有地球，没有太阳，没有月亮，没有星星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能量，没有物质，什么都没有。因为在创世以前，在时间空间出现以前，他怎么说？在没有这些以前，父啊，让我同享你所拥有的荣耀。父啊，那时候你已经爱我了。这在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是一个奥秘，他有出生地，却没有开始，对吗？他在历史中行走，可是来自永恒。所以这个耶稣他是谁？他在这儿告诉我们说，他是父的儿子，神是他的父。那你说，哦，那没关系啊，我们今天都是称为上帝的儿女啊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啊，跟你不一样。我们在时间当中，空间当中，神拣选我们，赐我们儿子的名分。可是在这时空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父在那儿，子在那儿。在永恒当中，父和子先于万有存在而存在。那你们有至少提到两件事，一个是荣耀，一个是爱。那就是告诉你，在没有天地之前，没有时空之前，神在那儿，爱在那儿，荣耀在那儿，父在那儿，子在那儿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耶稣到底是谁呢？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是他的父。哇，这个问题就来了。马可福音，弟兄姐妹，就是告诉你上帝的耶稣的是谁，耶稣神的儿子。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把你带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。这个起头这个字，我们中文翻译成起头，英文翻译成 beginning， 在希腊文的里头是 archae， 它的意思是什么？不单是时间的开始，它是万有的根基 principle， 是万有存在的逻辑。它从那时候开始，然后呢，在马可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它再一次来提醒我们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我们在教会中讲道的时候，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些慕道的朋友说：“啊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”那好了，上帝是他的天父。那上帝有儿子吗？你们刚刚归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上帝有儿子吗？那么谁是上帝的太太呢？玛利亚肯定不是。为什么？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，圣子已经存在了。玛利亚是2000年前才出现的，对吗？玛利亚肯定不是上帝的妻子。那有些人开始脑袋瓜特别聪明，哦，那我明白了，你讲到圣父、圣子还有个圣灵，那圣灵一定是天父的妻子。哇，你想象力好丰富，对不对？都不是，你错了。所以原来我们误解了圣经所讲的话。上帝从来没有说上帝在某一个时间里面生了一个儿子，没有这么说。圣经是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用儿子这个词跟父这个词是告诉你一个关系，告诉你同样的属性，同样的权柄，同样的荣耀，同样的本质。那就是说在永恒当中，我请弟兄姐妹用你大脑去思想啊，还没有天地，什么都没有，物质、时间、空间什么都没有，在永恒当中，父子圣灵在一起。为了让我们明白，圣经用儿子跟父子的关系来告诉你，他们同样的本质，同样的属性，同样的爱，同荣同真。这是上帝在永恒当中，上帝是三又是一，不是三个上帝，三个上帝就错了。 也不是同一个上帝，这三个时间不同的显身，那也是错了，是三个位格，只有一位上帝。这个弟兄姐妹，这是为什么圣经开始来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在圣经这里头，今天我们博饼的时候，华坤长老带领我们说，神就是爱。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的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最干净的爱，最纯净的爱，没有一个人没有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。第二个，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人不渴望一种纯洁的健康的人际关系，没有一个人说我独自一个人生活就很幸福，不可能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不可能吗？没有人商店，没有医院，没有周围的邻居，有一个人在沙漠的里头，也不知道神，什么都没有，也不知道生命有什么盼望，你不会有快乐的。人之所以要有个健康的关系，才有喜乐和幸福，就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你。三位一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爱的一种关系。上帝向我们显明一个伟大的奥秘，这个宇宙，这个伟大的宇宙，充满奥秘的宇宙，奥秘中的奥秘就是上帝本身，奥秘中的奥秘就是爱本身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这个宇宙的终极的实在，不是冰冷的物质，不是冰冷的能量，而是爱，而是三位一体的爱。那个真神他是爱。在这个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在没有时空之前，你看到荣耀，看到爱了。爱不是我要利用你，从你身上得到好处，那叫买卖，那不叫爱。在三位一体神之间，父无条件地把自己给予子，子无条件地把自己给予父，彼此顺服，彼此爱对方，无条件的爱，彼此荣耀对方，享受对方，围绕对方为中心。在永恒当中，你看到那个荣耀是美丽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美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享受美？在这个世界有多少人会利用美丽呢？你看到美丽的晚霞，美丽的晨光，美丽的山河，你想怎么样利用它？你享受它，你要拥抱它，你要融入它，这就是美的魅力。但父和子之间，圣灵之间，他们欣赏对方，爱对方，仰慕对方，尊崇对方。弟兄姐妹，你想象一件事情啊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如果发现一个人，他了解你，他爱你，他欣赏你，而且恰恰的对方又是你所爱的，所欣赏的，所仰慕的，所尊崇的，这两个人在一起，你觉得你感觉会什么样？哎，这叫幸福，这叫喜乐，这叫满足。所以三位一体上帝，他是绝对的幸福，绝对的喜乐，绝对的满足。这是告诉我们宇宙的这个核心的宇宙终极的那个实在，是爱，是上帝，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和满足。那好了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我请大家思想一下，如果不是三位一体，上帝只有一个位格，那你觉得上帝他的本质是什么？是爱吗？不是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爱一定要存在在关系当中，有了关系才有爱。你独自一人，你不知道怎么叫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没有时间空间这些永恒当中，如果只有一个位格，上帝的本质就不叫爱。那么上帝创造宇宙万有，他可能就有目的了。什么目的呢？从被造物当中得到赞美，得到喜乐，得到爱，因为他太孤单了。可是你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永恒当中，三位一体之间充满了绝对的喜乐，绝对的爱，绝对的满足，绝对的幸福。他所享受的爱比我们人间被造物的爱要纯洁的也不知道多少倍。那有人带来一个问题，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万有呢？又为什么要创造你我呢？原来这个爱，这个永恒的爱，荣耀的爱， 他有个永恒的计划。这个永恒的计划是个爱的计划。所以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。来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先，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只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愿爱我们，就按照自己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在永恒当中，天地还没有的时候，没有姓王的，没有姓张的，没有姓何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连宇宙都没有，天上都没有，上帝就有一个定命，上帝就有一个旨意，上帝有一个永恒的计划，有个爱的计划，干什么？让你成为他的孩子。他对你有所求吗？没有。他一无不缺，什么也不缺。他缺少喜乐吗？没有。他创造你，他拣选你，他把你，他就是让你进入他的爱当中。受三位一体上帝创造万有，不是要利用我们，好让他得到喜乐，让他得到爱。 No， 他就是我们，创造我们是把他的喜乐给我们，把他的爱给我们，把他生命给我们，把他荣耀给我们。这是一个永恒的计划。上帝创造万有是邀请你，邀请我进入他永恒的三位一体的那个荣耀之中，永恒的生命当中，永恒的美丽当中，永恒的喜乐当中。这是你受造的目的。你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想，我们信耶稣啊，啊，上帝祝福我成为有成就的人，那我们有什么想法？上帝给我聪明智慧，让我有成就，感谢主，你可以这样祷告。但不仅仅如此，有人说啊，我信耶稣啊，就是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，生活一团糟的时候，一团麻的时候，我需要有一位神来开导我，帮助我，让我走出困境。弟兄姐妹，这都不是坏的原因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上帝创造你的根本愿是什么？是邀请你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，享受他永恒的荣耀，进入三位一体的荣耀的团契当中。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，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。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，不是巧合的，不是碰巧的，也不是出于误会。我知道有些人生活中历经磨难，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父母当年产生了一场误会。 No 人会干蠢事，上帝不会。上帝要创造你，救赎你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耶稣在大祭司祷文的最后一节是整个祷文的高潮，他怎么说？父啊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的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这是什么爱？弟兄姐妹，这个爱不是斤斤计较的爱，不是做买卖的爱，不是利用的爱，不是要利用你达到我目的的爱，不是的。父对子的爱是最纯的爱，子对父的爱是最纯的爱。神让把这个爱放在你的里头，把这个生命放在你的里头，这是我们蒙召的原因。活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不明白神创造你的目的，你活在这个世界找不到永恒的意义和目的。生命只是两串数字而已，1928年生，1988年结束，就是两串数字间，一个数字之前是黑暗的，一个数字之后也是黑暗的，就在两个黑暗之间有这么几十年折腾，你叫做人生？ No， 这不是。就上帝的到来开启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原来三位一体上帝，永恒的上帝，他是爱，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爱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活在这个世界，你要明白我们受造的原因。当你明白这一点之后，你下面开始读懂耶稣为什么要受洗了。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是说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然后就是讲到他开始要受洗。当时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当中为人施洗，那是悔改的洗，就是人人都是罪人，你要来接受约翰的洗礼，洗去你的罪，要悔改。可是耶稣来了，耶稣在约旦河站在无数人中间，然后走下河水接受洗礼， 当时施洗约翰不理解，哎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我洗你呢？不不不行，我们现在也不理解为什么耶稣会接受这样的洗礼，他不有罪呀、啊，这明明是为罪人举行的洗礼，你为什么要来呢？当时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走进了约旦河也受洗，但是受洗的时候，从水中上来的时候，天开了，然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，然后天上有声音出现了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这段经文一读就过去了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耶稣圣诞节，我们知道耶稣降生啊，复活节我们知道，可是很少人讲耶稣受洗的意义。这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件，意义极为深重。为什么？这是在整本圣经中第一次三位一体上帝第一次在时空当中，在历史当中一同显身，一同出场，一同亮相，是告诉你们在永恒当中三位一体的救赎计划，三位一体的创造计划，救赎计划现在公开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开始了。所以圣子受洗，圣灵降下，圣父说话，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场，同时显身，同时出现，这是绝对不是寻常的一件事情，来告诉我们极为深的奥秘在这其中。天开了，这是讲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不是说天打了一个洞让你家人好奇的不得了奇观，这是告诉你一件事，神人之间的阻隔打破了，永恒跟时间的通道开通了，天地之间的门打开了，从今以后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回到那永恒的上帝的里面。这是一个极为极为重要的一个事件，上帝的救赎大恩，整个救赎史好像那个按钮开始在公共场合下公开的按下去，开始了。所以圣子开始走入约旦河，我请弟兄姐妹来思想啊，圣子走入约旦河，他为什么不是站在约旦河岸上面说，哎，你们该去下河，你们去，你们去，你们去受洗，你们这些罪人该受洗，他没有，对吗？他自己走入河水当中，一片浑浊的河水，这里面有个重大的事情告诉我们，他走入河水第一件事情是让我们明白过去，第二件事情是让我们知道未来，知道过去是什么。当年犹太人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好像洗礼一样要进入迦南地，除去他们在埃及的一切的罪恶，可是他们失败了。耶稣说，你那儿行不通，我来成就上帝的计划，这叫明白过去。那怎么样是叫你明白未来呢？因为未来当耶稣整个身体没入水里的时候，是表示他要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表示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叫你明白未来，同时也告诉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，耶稣走的路我们必须要走。这是为什么每个人我们都要受洗，我们受洗就是要参与耶稣基督的洗礼，不要再等，洗礼是绝对不可少的，我们进入耶稣的洗礼当中，与他同死，与他同活。所以耶稣站在约旦河，不是站在约旦河河岸上，他是走到河水之中，当他从河水中俯下身体的时候，这是告诉你，你们的黑暗，你们的罪恶，你们的挣扎，你们的误会都放在我的身上，我的喜乐，我的力量，我的圣洁，我的义都放在你们身上。站在约旦河那一刻，就是神圣交换的开始，我的重担， 我的污秽都放在耶稣的身上，我的绝望，我的无聊，我生命的没有方向和目标，全放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他的义，他的圣洁放在我的身上。耶稣像什么，弟兄姐妹？他走进约旦河，就告诉我们他走进这个世界的罪恶，走进这个世界的黑暗，走进这个世界的不义。他不像一个打扫卫生的一个 janitor 啊，我站在玻璃窗的外面，看到玻璃窗里面很污秽很肮脏，哎，那个地方很脏，请你打扫一下。不，他自己走进了肮脏的地方去打扫。他就像一个医生，他不是在书房里头，哎，怎么样动手术把这个癌症怎么割掉，他自己进入手术室来施行手术。他不是站在光明处指点在黑暗中，哎，那个地方是有光明，快走，不能那个地方方向去走。 No， 他自己进入黑暗当中。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洗，以受洗来预示上帝伟大的救赎。然后他洗礼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天开了，蛇人之间的墙给拢开了，蛇人之间的沟壑被填满了，天人之间有路可通。当年中国的康熙受宣教士南怀仁的影响，他自小南怀仁教他数学，教他天文，所以他对基督福音很有兴趣。他写了一首诗，其中两句话大家还记得吗？天门九位出人必，然后呢，福禄全凭圣旨通。我想康熙那一刻他明白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。可惜他后来，当然因为教廷干了很蠢的事情啊，他进教了。当他受洗车上来的时候，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圣灵像格子一样，请大家知道哈，圣灵像格子不等于圣灵就是格子，不忘了哈，圣灵像格子是像圣灵温柔的临到他的生命当中，不是像地震。圣灵来到你的身上不像地震，不像火山爆发，不像雷鸣，不像风暴，而像格子一样轻柔的降临他的身上。有人说，哦，耶稣那个时候受洗啊，以前不是上帝的儿子，在那一刻圣灵降临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那就胡说八道了，对吗？孤独解禁乱解了。圣灵降他身上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告诉你伟大的救赎施工公开显现出来，圣灵来加力量赐能力，然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天父的声音讲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是什么？讲耶稣的身份。他没有宣告耶稣来做什么，他没有讲，他说耶稣是谁，耶稣是我的爱子，讲耶稣的身份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，不只是一个伟大的 healer 医治你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每一句话都关乎生死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他肯定耶稣，我所喜悦的。耶稣是个 perfect， 他顺服父神的旨意，在永恒当中天父有旨意，圣子来到这个世界执行这个旨意，圣灵把父的旨意基督所成就的施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永恒的计划在历史中启动。我讲了这么多，有些人开始想睡觉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人说，哎呀，牧师啊，你讲这个东西哈，是蛮烧脑子的，这是讲话版啊，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，弟兄姐妹，耶稣是个 living God， 不只是纸上的，他在我们生活中行走。有三件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，耶稣跟我们的生活是相关的。第一件事情，天离开了，在生活的每一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思想哈，我们生活充满了很多的压力、焦虑、恐惧、冲突、失望和忙碌。有人说，我生活这么忙，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讲这个受洗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有人说，我努力工作，照顾家人，每天早晨起来头昏脑胀，还匆忙赶到公司办公室，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，有的时候突然想一想，我这么忙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上帝的话提醒我们，天开了，耶稣走进约旦河意味着什么？伟大的神 他是爱的本身，他走进我们的生活，走进你的混乱，走进你的挣扎，他走进你的孤单，走进你的自怜。有时候一个人很孤单，觉得世界上没有人爱我，偷偷的流泪，躲在厕所流泪，夜晚躲在被子里面流泪。耶稣走进你的焦虑，走进你的失眠，很多事情让你担心，你失眠有极大的压力，压力山大。耶稣走进你的生活，是告诉你一件事：天开了，你是活在天开的那个属灵的气氛的里头。耶稣走到你的身边，来告诉你一件事情：孩子，我在这里。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，什么样的黑暗当中，什么样的肮脏当中，什么误会当中，混乱、失望、绝望当中，耶稣不嫌弃，他走到你的生命当中，告诉你：孩子，我在这里，我与你同在。耶稣走进我们的恐惧和不安，走进我们的失望和愤怒，走进我们的忙碌和急躁，走进我们的无助软弱，走进我们的迷茫和叹息。他走进来，他不是站在约旦河的河岸上来指点你，他走进河水之中，走进我们的世界，走进我们的生活，走进我们生命的每一刻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说我在这里，这是他来的目的。他把你带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天开了，他从约旦河当中受洗，是告诉你神不再遥远，恩典不再受阻，爱不再迟延。第二件事情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到耶稣的身上，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上帝与你同在不是你争取来的。哎，我争取让上帝与我同在，我争取，我努力，就像我们打拼一样，没有争取。上帝与你同在不是你争取来的，因为天已经为你打开，神与你同在，他不是争取来，是需要是什么呢？他需要你用心灵去察觉他的同在。圣灵降临的时候像鸽子一样，鸽子是温柔的，是轻轻的。圣灵不是像风暴一样来到，不是像地震一样来到，不是像洪水一样来到，不是像闪电一般来到。圣灵像鸽子轻轻地降在耶稣的身上，要用心去查验神在我的生命中的作为。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常常思想，我们生活有忙碌的时候，往往就丧失了属灵的 discerning ability， 就是察觉的能力。当我们先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到圣灵像鸽子一样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比方说有的时候你灵修的时候，一句经文就点亮你的心，突然心里面亮起来，那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。圣灵用他的话来照亮你的内心。有时候在黑暗当中你很孤单，你心里很下沉，觉得没有人理解你，突然好像有个东西拨动你的心，马上觉得好温暖，有一个无形的膀臂在环绕你，那是圣灵在你身上工作。那有的时候你开怀大笑，放声大笑，不是假笑，不是陪着人家笑，而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笑。当你笑过之后安静下来，突然有一个意念从你大脑中闪过，哎，当我在刚刚在微笑的时候，大笑的时候，开怀大笑的时候，什么都不想的时候，好像我进入一个极大的喜乐当中，没有重担，没有挂虑，没有压力，没有假装，从内心深处在大笑的时候，好像时间停止了。那一刻圣灵让你体验到什么叫永恒，一丝一刻的永恒。那有的时候你在帮助别人，爱别人，关心别人，扶持别人，你做过以后心中觉得非常的温暖，那是圣灵在你的心中在鼓励你，在鼓励你。有的时候你祷告以后 心中觉得莫名其妙的温暖和喜乐，但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神与我们同在，走进我们的生活，不是我们争取来的，需要你用心去察觉。有时候在生活中我们非常的忙碌，忘记了神的工作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反思给我们做榜样，一开始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，哦，原来天开了，神人之间不再有阻隔，神人之间已经和好的路打开了，天已经裂开了。这个裂开在马可福音里头，这个裂开呀，不是轻轻的打开，不是像门一样慢慢打开，不是的。这个字裂开这两个字原来叫 schedule 什么意思，就撕开啪拉开。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店里的幔子裂开了，那个幔子的裂开的前身就是洗礼中天裂开了，十二人之间的路已经打通，我活在天开的属灵的环境的里头，生命要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不是争取神的同在，我是用心察觉神的同在。我们不是靠自己拼人生，也不是靠自己擦干眼泪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靠圣灵的大能，我们需要属天的能力。那第三点呢，天上有圣言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哦，太深刻了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，你不要忘记这一点。在美国很多的政客告诉你，哦， We are children of God， 那不是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，他是上帝的被造物，每个人都是上帝造的，有上帝给予的尊严和自由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。成为上帝的孩子是一种 privilege， 是一种 authority， 是上帝给你一种特权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上面说，凡信他的，就是极他名的人，就是他名的人怎么样，是他权柄怎么样，作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权柄。当你在耶稣基督里领受这个恩惠，领受这个大爱的时候，你就是上帝的孩子，上帝给了你这尊贵的身份，你的 identity 就是你是上帝的孩子。有人说我做的不好，所以上帝不爱我， No， 世界还没有形成之前，上帝就拣选你，在基督里领受，称你为他的孩子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要记住这件事情。你不是做对了才有爱，而是被爱了你才愿意做得对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明白这句话，我们家中少了好多的麻烦的。因为你做得不好，所以我不爱你，那你调翻转一下呢，你爱他，他就有力量做得更好嘛，对不对？你尝试一下，耶稣在这个受洗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天上圣灵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的喜悦你。当时耶稣做了什么？耶稣什么都没做，耶稣也没有个人传福音，到公共场合传福音，耶稣也没有施行神迹，耶稣也没有人洗脚，耶稣也没有上十字架。可是天父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他成为耶稣基督，成为神的爱子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，他本身就是上帝的爱子，因为他是上帝的爱子，领受父的大爱，所以他愿意顺服父来到这个世界，背负十字架。所以当我们在活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记得不是做对了才有爱，而是被爱了才愿意做得对。不是你做得好你才是神的儿女，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所以你愿意去做得好。这是神对我们的爱，你听到这个声音没有？然后同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天父不但告诉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他的爱子，同时他肯定耶稣说，这是我所喜悦的。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别人对我们的肯定和认可，要证明自己是谁，所以我们好辛苦。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很辛苦，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枷锁，就是我们要寻求别人的喜悦，别人的承认。不是说你不要工作，不是不努力工作，不是的，而在额外辛劳工作之中又加了一份枷锁，就是寻求别人的认可，寻求别人的承认。在100多年前呢，有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去， 他叫 Arthur H. Smith， 我们中文翻译缅恩赋，好像是的。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德行，网上你们可以看的，是免费的。他在山东村庄宣教30年，他写了很多关于中国人的书，他对中国的人的特性他有很好的描述，很有意思。当年根治赔款的时候，是他劝说罗斯福总统用一半帮助中国教育，后来其中用这个钱建立了清华。这个宣教是很了不起，他对中国的人的了解相当深刻，他讲中国人死要面子等等，讲这些话。那他身上讲的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大家可以自己衡量。他说中国人活着就是为了扮演一个角色，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，重要是别人怎么看你。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呢？你自己评论。如果你把自己情绪的按钮放在别人的手中，你一生很痛苦啊！你好多的压力就是这样产生的。上帝的孩子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应当如何的活着呢？要活在神的肯定里，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中。一起来讲这句话，来，活在天父的肯定中，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中。你要活在别人眼光中，等于把自己的情绪按钮放在别人的手中呀，对不对？一会儿称赞你几句你就上天了，贬低你几句就下地狱了。我们生活一上一下，不发疯才怪呢，对吗？就天父的声音是告诉神我的爱是我所喜悦的，就这个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活在神的肯定中，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中，要活在天父的心意的里头。那第三个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世人的声音可以肯定你一死，天父的声音肯定你一死。有的时候别人称赞你是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王牧师你倒讲得不错啊，你好开心哦，你讲得太糟糕了，我们晚上不吃饭。人有的时候要寻求别人的承认，对不对？好像一时开心，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只有天父的声音定义你的一生。这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你每天能听见天父的声音，有许多的声音，你朋友的声音，微信的声音，媒体的声音，对吗？家庭的声音，同学的声音，魔鬼的声音，天天在轰炸你哦，好苦啊，现在人心里支离破碎啊，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认可。每个人心中都有小孩子在喊，你看看我好可爱哦，你看看我好可爱，你看我好可爱，哎呀，我关心我吧。每个人心都在渴望这个东西哦。世人的声音定义你一死，天父的声音定义你一生。一定要记得，你听懂天上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他既是你永恒的身份。神的儿女每天你必须要听见天父这样的声音，如果你不听见这样的声音，你会失去你真实的我，你和你生命中最深层的东西就会脱节了，你容易迷失。一个在忙碌当中你会迷失，一个在娱乐当中你会迷失，到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所以圣徒的生命，我们知道基督没有我们走进约旦河，他走进我们的内心，他来了他就不走了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无论你在什么黑暗当中、污泥当中、困境当中、粪坑当中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不嫌弃你，他不是站在约旦河的口岸上，而在河里面与你在一起，他背负你的重担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用心察觉他，他赐你力量，他在引导你，每天在引导你，你要听见天父的声音。你不听见这个声音，你永远活在别人的声音的里头。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三位一体上帝永恒的计划在历史中要展开。第一件事情，耶稣为我们受洗，我们的罪加在他的身上，我们的黑暗放在他的身上，我们的绝望放在他的身上，我们的无望放在他的身上，他的圣洁放在我们身上，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他的力量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他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，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天父 对我们说话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。要记住你的真实的身份，永恒的身份。世人是因定义你一生一生吗？ No， 世人是因定义你一生，天父的是因定义你一生。我们唱最后一首歌《一生一世》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，我们的主，现在在永恒当中就定义爱我们，你的爱是绝对没有后悔的，也没有一样来改变你对我们的爱，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就定义爱我们的，你知道我们的本性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不幸和小幸，可是你让定义拣选我们。主，不是我们拣选了你，是你拣选了我们。我们的拣选正是朝三暮四，出尔反尔，常常改变，但是在永恒中的拣选是无条件的，你的爱是无条件的。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，让你永恒的旨意向我们展开，让爱子我主耶稣基督走进我们的世界，走进我们的黑暗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缠裹我们的伤痛。主啊，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你拣选的，都是你的孩子，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触摸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早晨一开始，让我们就用心察觉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当我们拆开一个邮件包裹的时候，你也在我们中间；当我们守护在病人床边的时候，你也在我们中间；当我们在愤怒当中，好像世界的人都背弃我一般，你仍然在我们中间，你是信实的。当我们在伤痛、绝望、孤单、自怜的时候，你在我们中间；当我们为工作焦虑、有压力的时候，主你在我们中间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照亮我们的心，温暖我们的心。你全能的膀臂环绕我们， 主啊，让我们常常听见你从天上对我们的话，听见父你的声音，这是我的爱子爱女，是我所喜悦的。主啊，唯有你的承认，唯有你的肯定，那才定义我们的一生。人的肯定所以能定义我们一死。主，让我们永远不忘记，每天都不忘记你听见你对我们心说话，让我们常常学会安静在你的面前，好像我们重新得力，让我们与自己生命最深之处不要脱节。主啊，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为我们舍弃你的生命，为我们你拨开你的生命，让我们活出你荣耀的生命，让我们记得你创造我们，就是邀请我们进入那荣耀的三位一体的爱的团契。主啊，你创造我们是为了给我们荣耀，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光亮，给我们救恩。我们称谢你的名，让你的儿女们常常仰望你，欢呼你，欢迎你，邀请你与你同行。感谢主，我们将感恩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